曾国藩的兄弟曾国华来到武昌，曾国藩是非常高兴，在这弟兄几人当中，他最喜欢的、最觉着得意的，就是这个曾国华。国华来了，还带着500名乡勇。按着曾国藩交代的，这不是普通的乡勇，经过严格的训练，以一丁十啊。曾国藩打定主意，把后来的乡勇让国华率领，变成自己的亲兵卫队，将来加以栽培，往上提拔，都变成军官，成为自己的嫡系部队。要不说这个曾国藩处处事事却料得到啊。咱们简短解说，不久皇上第二道圣旨下，命令曾国藩、多隆二立刻引军东征，早日光复江宁，也把南京拿下。这曾国藩不敢再拖拉了，皇上连下两道圣旨，再要不起兵，那就是抗旨不遵、掉头的罪名。曾国藩马上请示多隆二分兵三路，曾国藩自统中军，带着水师营走长江，南路塔七部罗泽南统帅大军沿江岸而行，北路是多隆二率领绿营的军兵，带着湖北提督桂明浩浩荡荡出发，三路大军是齐头并进，一场大战在即。您听那《三国演义》，赤壁鏖兵，这场大战不次于赤壁战。安下曾国藩进兵，咱暂且不提，划分两头。再说石祥珍和韦俊，他们两个人把武昌丢了，率领残兵败将不到20000人马，沿江撤退，往哪儿去？往江西撤。刚走到樊口，迎面遇上援军了，领兵带队的就是天国的青年将领陈玉成。陈玉成啊，今年18岁，这小伙子倍儿棒，到了后文书称为天国柱石。一个是忠王李秀成，一个是英王陈玉成，就这小伙子10来岁就参加了太平军，天资聪明，作战勇敢，小个不高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。但是这个陈玉成呢，因为家里太穷了，穷的揭不开锅，饥一顿饱一顿，但是他练就了一身好功夫，胆子特别大。由于闹眼睛闹得没钱医治，俩眼睛好像没瞎了，拖了那么几年，后来好不容易好了，好了是好了，落下残疾了，这俩上眼皮上两个大疤了，这个大疤嘞，你老远一看呀，这人怎么4只眼睛？你近看哦，闹了半天是俩疤了。所以呢，在太平军的军中，人们戏称他为四眼将军，那这四个眼的将军，在这些清朝官方来讲，给他起个名叫四眼狗，管他叫四眼狗啊。不管是诋毁也好，怎么也好，这陈玉成了不起啊！被天王胡秀全发现了，一看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那么年轻，筑基提拔。现在做了殿前一检点，地位仅次于丞相。您现在他还年轻吗？18岁就率领重兵，胯下把掌中刀，是所向无敌，在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广西各地屡立战功。别看不大，身经百战，那个时候可能吗？18他就当高级将领了。 我十八那年还尿炕呢，这个没法比，人跟人能比得了吗？那么陈玉成奉了天王所差，提重兵一万多人来支援武昌，他没等到武昌得了信儿，武昌失守了，他加紧督处部队迅速往前挺进，走到樊口跟自己人遇上了，正好遇上韦俊和石香珍三人见面之后，石香珍是满面羞愧，哎呀，七岁大意呀、啊！玉成啊，我丢了人了，我武昌失守了，让曾剃头钻了我的空子。陈玉成能说什么？好言安慰呗。二位将军，胜败兵家，此乃常事，这也算不得什么。别看今儿个丢了，来日还属于咱们的整队，咱们再夺回来也就是了。那你看咱应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咱们双方部队加在一起俘夺武昌，立功赎罪？陈玉成说这个不太合适吧，现在大军刚败，兵无斗志，也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整顿。另外呢，我听说燕王秦日纲提重兵已经到了齐州了，离此不远，是否咱们合兵一路赶奔齐州，请示秦日纲燕王千岁，看他怎么打算的。他叫打咱就打，他不叫打咱们暂时休整。好吧，双方军队合在一块到了齐州见燕王秦日纲。现在出来天王、东王、北王、翼王之外，又多了个燕王后提拔上来，这秦日纲一员大将，作战非常勇猛，胯下乌骓马，掌中蛇矛枪，那个勇敢的劲儿不次于三国的张飞、张翼德，而且此人富有谋略，要不怎么能把他提拔起来呢？当然在王之中他的身份是最低，但是比底下那是最高的，亲自统重兵驻扎在齐州。这一天陈玉成、石香珍、韦俊等人先后来到，这一见面众人都跪下了，参见燕王千岁千千岁。哎，香珍不才，我打了败仗了。韦俊说也怪我，我们把武昌丢了，我听不着了，起来吧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坐坐坐坐坐，这不玉成也在这吗？兵家胜败之常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丢了再夺回来。哎，这武昌咱夺了几回，丢了几回了，无所谓的事。燕王千岁，您是这么说，您宽宏大量，恐怕天王不容，恐怕东王不允许，望求燕王多多给我进点美言，我愿意将功补过，包到我身上了，没说的，没说的啊，吸收教训就行了。打这一天开始，燕王秦日纲连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天国的高级将领大部分都参加了，能有100多号。秦日纲主持着，现在曾腰头占领武昌，我们听说曾国藩是日夜操练人马，又有一个多隆阿率领精兵增强力量，看来他们的意思马上要整队东征，要犯我天津啊，我们不可不做防范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，你老说天津天津的，指哪儿说的？天津就是现在的南京市。哎呀，这南京这名啊变化多端呢、啊、能有20几个名字，一个朝代一更名，一个朝代一改换名字。因为呢太平天国建都在南京，可能叫南京嘛，什么南边北边的，因此重新起的名字叫天津。天是天地的天，京是京城的京，叫天津。天国人说话就说我们天津， 就指南京而言，说曾国藩很可能亲统水陆大军，沿长江东下直奔天津，我们要做好防范。陈玉成发言了，王爷，昨天我把咱的军队过了个数，双方加在一起不到六万人，差不多少。据我掌握的情况，曾摇头也就是四万妖兵左右，从人数上我们比他优胜，这是一。另外我们的地利非常优胜，把地图挂起来，唰，地图挂上，那年头就有军用地图啊，地图往墙上一挂，众将领全都闪目观瞧，陈玉成亲自指挥看着，各位看见没，眼前就是长江，我们现在占领着青州，这范围都归我们管辖，在曾摇头未来之前，咱们应当做好防范，加强布防，多修工事，多架大炮，控制长江水面，控制要隘，让他插翅难飞。秦日刚点了点头，对，原来的时候我跟着东王在这打过几仗，我记得离咱们齐州后边不远五十里有个地方叫田家镇，田家镇在长江的北边，半壁山在长江的右边，这地点才带劲，易守难攻，控制着江面，如果我们在田家镇半壁山设下重兵封锁江面，曾剃头则有通天的本领，他也飞越不过去啊。另外我们几路人马会战，把湘勇这些妖兵全部消灭在这里，对，就这么办，挑战吧。你想想，从武昌败退下来的人要报仇雪恨，援兵来了士气高昂，双方合到一起士气倍增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。秦志刚率领着石湘珍、韦俊、李秀成天国大将，第二天考察地形，光说不行，亲自到那看看。首先来到田家镇，就在这江边上五千多人口的大镇店，这个镇店是水旱码头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，他们派重兵把田家镇就控制了，沿江边构筑了四十多座炮台，炮口是对准大江，然后他们乘船又到了大江的南边，观看了半壁山，书中代言的半壁山是孤峰挺拔，平地而起，好像一个巨人站在江边看着长江相似，这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啊。他们到了半壁山，看了看地势，觉着这设有重兵，田家镇半壁山这一控制，把大江横断，曾国藩能过得去吗？肯定过不去。众将领看完之后十分满意，秦日刚做出决定，他和石湘珍亲统大兵两万驻扎到田家镇，我们控制田家镇，让韦俊、黎绍章等人、罗德刚控制半壁山，率兵两万，马上他们就分了工了，雷厉风行，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。话分两头，单说韦俊，这个韦俊的亲哥哥就是北王韦昌辉，这个韦俊您知道了，他是广西桂平县的人，家趁人直，他们家有钱，良田千顷，为什么他们也参加了太平军了呢？按理说穷苦的人拥护太平军，有钱的人都恨这些起义军，他家则不然，因为韦昌辉啊在本地摊了点事儿，有钱的人跟有钱的人之间也有矛盾，互相不服，互相攀比，互相妒忌，他遭人毒手了， 被陷入死囚牢，好像没掉脑袋。就因为这个，他憎恨官府，憎恨那些有钱的人，毅然参加了太平军，因为他贡献比较大，人也能干，升为北王千岁。那么在天国当中，现在排名在第三号人物。韦俊士的兄弟从小就读书，兵书、战策、史书没少念，所以呢肚子里有墨水，遇事比较沉稳，在年轻的高级将领当中老成赤重。今年韦俊才27岁，统领重兵。罗德刚呢是个粗人，快马长枪，说话连吵带喊，一员武将。罗德刚当初呢跟着洪大权在一起，洪大权是洪大权，洪秀全是洪秀全，是俩人，您别混为一谈。洪大权是天地会的一号人物，罗大刚是天地会的。后来呢天地会和拜上帝会合二而一，两家联合了，就这么样罗大刚就加入了天国了，现在是天国的一员虎将，身经百战。两个人一文一武凑在一块儿了，统重兵20000占据半壁山，两个人就商量咱们怎么防守，无论如何不能让曾剃头得逞。罗德刚说没问题呀，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全占着，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样分兵吧。韦俊最后拿的主意，他率领1000亲兵精锐部队驻扎在半壁山的半山腰，在这儿可以居高临下俯览全局。咱没说吗，半壁山这个地利是得天独厚，就好像一个巨人昂首挺胸站到江边，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打仗啊就得居高临下呀，底下观察的都方便。韦俊就驻扎在这儿，另外在山尖的顶上设立的瞭望台，瞭望台上那铁塔呀多高啊，上头准备红蓝赤白黑5种旗号，晚上是灯，白天是旗，有人日夜值班，打出旗号来长江对岸都能看见你是什么旗什么事情啊，前后呼应。瞭望哨设在山尖上，罗德刚呢自提重兵12000人驻扎在半壁山的山脚下，前面派出一支人马，派林少章领5000人作为先头部队，前后呼应。另外这个太平军啊通过多年战斗的经验，在安营扎寨方面有独到之处，都服气啊，在这上面他们动了脑筋了。安营扎寨都是梅花型的，一扎就是5座营盘，左一个梅花，右一个梅花，正中央是大营，周围是小营，挖了不少战沟，用战沟通连，一处有难8方增援，动作非常的方便。扎下大营，营的最前面用木栅栏扎的围墙，有寨门，寨门内外还有区别，寨外头防止敌军侵袭，对方侵袭怎么办呢，在10丈以内，这10丈上完全埋下梅花坑、翻坑、进坑、绊马索，另外那坑里边都雪的那猪签儿插在沟里，马来了马队掉在里头，人来了掉坑里头了。他动员了老年人妇女没事就学猪签儿，一天学多少个都有任务的，一捆一捆抱着前敌，供应前敌使用，所以脏坑进坑梅花坑星罗密布，全都准备好了。寨墙的里面还准备的炮台，准备的大炮 一尊挨着一尊，一座挨着一座，强弓硬弩、回平炮子、滚木雷石堆积如山呢。这还不说，在寨外让军兵还挑大沟，那沟都三丈宽、一丈多深，引来水灌满了。你说这怎么逾越？是铜帮铁壁，全都安排好了。罗大刚安排完之后，通报给田家镇，燕王秦日刚、石祥珍也按他们的办法，在田家镇是层层布防。旱路上准备好了，还有这水路呢，长江那么宽呢，他们知道曾国藩有水军呢，怎么能阻止这水军呢？韦俊经过研究之后，把周氏弟兄给找来了，周国宇、周国才、周国栋这哥仨上来了，参见将军。这仨人是一直统领水军呢。你们三位坐下吧。我给你们6000人吧，封锁江面，你们看看有问题吗？没有，6000人足用了。现在手下的船只有多少只？大小战船540多只。火炮、火药够用了，全够，充足的很。弟兄们，士气如何？士气高昂，摩拳擦掌，等待厮杀。曾剃头不来，还子骂了一来，叫他葬身在江底。好，精神可嘉呀！我把控制长江的事儿就交给你们哥仨了，千千万万留神呐、无论如何，不能让这些妖兵得逞。将军，你放心吧，您就交给我们哥仨，万无一失。周国宇领命之后，带着6000人准备的战船，在大江的江面穿梭巡逻，派出流星探马打听曾国藩、湘勇的动态，刺探他的一举一动。